十二篮子。平安。
下面我要为你播讲的信息是三个爱，两个不爱。经文是提摩太后书三章一到五节。你该知道末世必有危险的日子来到，因为那时人要专爱自己，爱钱财，自夸，狂傲，谤毒，违背父母，忘恩负义，心不圣洁，无亲情，不解怨，好说谗言，不能自约，性情凶暴，不爱良善，卖主卖友，任意妄为，自高自大，爱厌乐，不爱神，有敬虔的外貌，却背了敬虔的实意，这等人你要躲开。在这五节圣经里头，有五个地方提到爱的问题。当中呢，有三处是说到爱，两处是说到不爱。我不知道弟兄姊妹读的时候有没有找出来，三处说到爱，就是爱自己，爱钱财，爱厌乐。两处说到不爱呢，就是不爱良善，不爱神。这一段圣经乃是提到末后的日子必有危险来到，或者说必有危险的日子要来。在这些危险的里头，一共提起了20种或者是21种的现象。我希望你能够把这20种或者是21种现象一一的数出来。今天我不预备全数都来讲，我只点出其中和爱有关系的5种来和大家交通。这5种现象都是说到人里头爱的故事，其中有3个爱和2个不爱的讲究。你若是仔细的去读，就能找出那21种危险的现象，都是源于这5种爱的讲究。在末后的日子，所以有种种危险的现象，都是因为人有着3个爱和2个不爱的故事。因着有这3个爱和2个不爱，就产生出其他10多种的现象来，笼总加起来，你算它20种或者是21种都可以。在这儿呢，我们看见有几件事是非常重要的。头一件就是说，在这个时代里，人群当中所以要有危险的日子，乃是由于人有爱和不爱的讲究。人如果爱得对，在人群里头就不会有危险的日子。人如果爱得不对，这就带进来危险的日子。所以你必须看见，在人群里头有没有危险，就在于人对爱的讲究。如果是由大众推到个人，或者是由个人推到大众，原则都是一个，人群里头的危险和个人的危险 都在于爱的选择。或者说得更切身一点，你这个人的前途危险不危险，乃是在于你对爱的选择。你的前途如何呢？你的一生要怎样，完全要看你爱什么，不爱什么。青年人常常会有一个观念，以为说，我若是出生在一个高尚的家庭，受过高等的教育，并且得到一个良好的环境，我的前途就会远大光明。但是我愿意告诉青年的弟兄姊妹，这个观念并不准确。你的前途和你的一生如何，不一定在于你的家庭，你所受的教育，或者是你所遭遇的环境。你的前途和你的一生如何，可以说完全在于你爱什么和不爱什么。你爱的方向定归你的一生。你爱对了，你的一生呢就对了。如果你爱错了，那你的一生就非糟糕不可。你若是想要你的一生好，你的前途好，你千万不要往外看，必须往里头看。你里头爱什么，就定归你外边的方针，外边的脚步，里头的爱，里头的心，乃是第一。外边的方针和脚步不过是第二。所以你先要看你的心到底是放在哪，摆在什么地方。我信青年弟兄姊妹都知道心的重要，无论是按着生理或者是按着心理来看，心都是非常重要的。就是平常我们说到任何事物，也都常说中心。中心乃是最重要的地方。如果你在中心上出了事，有了错误，那你就知道其他的轮廓外围，或者说外圈，定规也要有毛病。所以呢，你呀，千万不要从你的出生、教育和环境来断定你的前途，断定你的一生。这个是不准确的，因为这些都是外围的东西。你必须从你的心，从你这个人的最中心来看你的前途，你的一生。你的前途和一生完全是记在你的心上。到底你的心在哪里呢？你的心爱什么呢？你的心摆在什么事物上呢？这才断定你的前途和一生。我想在这儿呢，不需要多说，我信青年弟兄姊妹都能够领会这一点。你不能光在外边改正你的脚步，改正你的环境，改正你的生活，改正你的遭遇。你必须先来对付你的心，你必须看看你的心摆在什么上头，你必须认识你的心是什么样的。简单的说，到底你的心爱什么？因为心完全是一个爱的故事。我们知道中文的这个爱字啊，最中心的地方就是心。中文里头还有一个字和爱字很相近，就是情字。 它的旁边是一个树心。所以爱跟情这两个东西常常是连在一起的，都是心的故事。爱是心的故事，情呢也是心的故事。因此若是有人问你的心如何，就是问你爱什么。你把你的爱摆在哪儿？你把你的情摆在哪儿呢？哦，这真是一件要决定你的一生，要定规你的前途的事。你若是光在外边注意你的脚步，你的生活，你的环境，而忽略了你里头爱的故事，情的故事，忽略了把你的心摆在哪儿，我就愿意提醒弟兄姊妹，特别是少年人，千万要当心呐，不然恐怕会有危险的日子来到。这是使徒说的话。你的心若是爱所不当爱的，你该知道，你就有危险的日子来到，你的一生，你的前途是危险的。我们都知道，人是有感情的动物，在我们人身上最奇妙的一个东西呢，就是感情。你要叫人没有所爱，这是做不到的。人不能没有所爱呀。若是一个人没有所爱，我想，那这个人呢，一定是没有心的。只有没有心的人才会没有所爱呀。咱们中国字实在是太好，你若把中文这个爱字的心给拿掉，不就变成受字了吗？它就不是爱，而是受了。想想看，你想有谁没有爱呢？谁若是没有爱，就一定不是一个正常的人。你看这张牌子是没有爱的。我们俗话说，人非木石，孰能无情？意思就是说，人不是木头石头，人不能没有爱，不能没有情。人的里头，从神创造的手里头接受了一个东西，就是爱。你们该知道，神不光为你造一个脑袋，两只眼睛，神呢还替你造一个心，并且在这一个心里头，神特别给他一个功用，就是爱。我没读过生理，但是做医生的可以告诉我们，当一个人的心脏停了，这个人呢就死了。在生理方面，人的心乃是一直在那儿推动着人的生命，什么时候心停了，人的生命呢也就结束了。我愿意在这儿告诉你们，在心理方面，也是人的心推动着人的生命，推动着人的生活，推动着人的一生。不过这个心不是生理的心，乃是心理的心。在人里头的爱和情，就是这个心的功能，它不是人堕落以后才有的，乃是神创造的时候就放在人里头的。在人没有堕落之先，伊甸园里头的亚当夏娃并不是一个像木头，一个像石头，他们并不是木头跟石头配在一起，没有爱也没有情哦。不，神所创造的人没堕落之先， 在他们里头的一颗心就蛮有爱的功能的。所以人没办法没有爱，人定规是要有所爱的。这就如同喝水一样，你不能不喝水，因为在你里头有一个喝水的需要，也有一个喝水的功能。又好像吃饭一样，在你里头有吃饭的需要，也有吃饭的功能。同样在人里头有一个爱的需要，也有一个爱的功能。这是神创造人的时候就放在人里头的。为什么神给人创造这样一个爱的功能呢？我们可以在圣经里头找出答案。如果你仔细去读全本新旧约圣经，就很容易找出一个简单的事实，就是说神最喜欢和人调在一起，最喜欢人来享受他，接受他，经历他。你若问我说，为什么神喜欢跟人调和？为什么神喜欢人来享受他，接受他，经历他呢？这个我就不能回答了。这就如同有人问你，为什么你喜欢喝水？你答不出来，对不对？那是一样的。简弟兄，为什么你喜欢喝水？他说，因为他里头干渴。那么我再啰嗦你一下，为什么你里头会干渴呢？这个他就不知道了。我们这儿有做医生的弟兄，也有做护士的姊妹，你们能不能告诉我，为什么人里头会干渴，会感觉需要喝水？我想这是一个很古怪的问题，人是不容易答复的。哦，神自己就是喜欢跟人调和。你把全本圣经都读过，你就看见神最喜欢的一件事就是跟人调和。他巴望跟人调和，他喜欢跟人调和，他愿意给人经历他，他愿意叫人享受他。他既然愿意这样，那么人呢？在这儿就有一个问题。虽然神愿意人经历他，享受他，但是人对他却必须有一个爱。人若不喜爱他，即使他要进到人里头来，也是太难的事儿。神没办法勉强人。你知道，要勉强小孩吃药，那是一件很难的事。不要说吃药，连喝水呀都是这样。当小孩不喜欢喝水的时候，我告诉你，你是一点水也不容易送到他肚子里头去。我想最容易送到小孩肚子里去的，那就是糖果，因为小孩最喜爱糖果。所以人要接受什么，喜爱的心是不可以没有的。请你记得，神要人接受他，享受他，经历他，也需要人喜爱他。就是为这个缘故，神才在人里头创造了一个爱的功能。你把全本圣经读过，就看见神创造这一个爱的功能只有一个用意，就是要人来爱他。我可以肯定的说一句话，今天如果人把这一个爱的功能用来爱神以外的任何事， 那都是错的。人里头这个爱的功能，只应该用在神身上。因此，到了新约，当神成肉身来到人间，把他自己摆在人跟前的时候，他就不光要人信他，还要人爱他。你读福音书就看见，他向人要求的，第一是信他，第二呢就是爱他。特别是约翰福音，在这一点上是很清楚的。约翰福音里头提到信他将近100次，信了之后呢，他就说，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？你爱我吗？可以说他末了的一个要求就是爱他。为什么人对主有了信还不够，还需要爱呢？因为信是叫你把它接受到里头，而爱呢，是叫你享受你所接受的。你信了主，接受了主之后，到底享受他多少呢？这就全看你爱他有多少了。信是一个接受的问题，爱是一个享受的问题。在福音书里头，主耶稣说得很清楚，人若爱我，不胜过爱他的父母、妻子、儿女、弟兄、姊妹和他的性命，就不配做我的门徒。你把这些话读过，你就能找出一个事实来，神当初给人创造这个爱的功能，就是要人用这个功能来爱他。没有一个不信主的人能得着主，没有一个不信主的人能把主接受到他里头，这个你们大家都知道。但是呢，我愿意在这儿告诉你们，没有一个不爱主的人能享受主、经历主。历代能够享受主、经历主的人，都是爱主的人。你在福音书里头看见，那些跟随主的人，头一步呢，就是信，第二步是爱。他们信主，他们也爱主，他们接受主，他们也享受主，他们得着主，他们也经历主。你看抹大拉的玛利亚，你看那些跟随主的妇女，你看那些跟随主的门徒，他们头一步是信，第二步就是爱。头一步用信接受了主，第二步就用爱来享受主。人里头的这个爱，本来应该是为着神的，这个爱本来就该以神为唯一的对象。请记得，爱的唯一对象就是神。凡在神之外的人事物，若是做了人爱的对象，都是错的。换句话说，人的爱摆在神身上是对的，人的爱摆在神之外都是错的。这就像人需要吃饭，但是你要当心，你所吃的是不是有毒。同样，人需要爱，人不能没有所爱，但是也要当心你所爱的是什么。爱的对象有的是有毒的，有的是没毒的。你若是爱有毒的，你就遭害了。你若是爱没有毒的，当然对你就没有害，并且呢是有益处的。 我问弟兄姊妹，你们想什么样爱的对象是有毒的？我盼望年老做父母的人不要听，请少年人说，父母有没有毒啊？我盼望少年人不要听，请老年人说，儿女有没有毒？妻子有没有毒？丈夫有没有毒？我说句直话告诉你们，这些呀都有毒。就是你爱学问，爱名誉，爱钱财，爱房屋，爱田地，连爱你自己的性命都是有毒的。凡在神之外的东西，不管多好，一成为你爱的对象，就都是有毒的。这真是不得了。我怕你们都要起来把我拉到警察局去，说这儿有一个讲道的先生啊，他告诉父母说儿女是有毒的，他告诉儿女说父母是有毒的，他告诉丈夫说妻子是有毒的，他告诉妻子说丈夫是有毒的。哎呀，这个人呐，实实在在不讲道理呀。但是请你把路加福音14章26节好好的读，在那儿主耶稣说，人到我这里来，若不恨自己的父母、妻子、儿女、弟兄、姊妹和自己的性命，就不能做我的门徒。主为什么说要恨？就因为是有毒的。当然，我的意思不是说，你们青年弟兄姊妹听见这话之后，回家就告诉你们的父母说，老年人都是有毒的，或者是有的做父母的，回家去把你们的儿女给打一顿，说，你们这些孩子啊，都是有毒的。这种做法都是愚昧的。我这些话是盼望你们大家能够从里边认识，任何在神之外的人事物，如果变成了我们爱的对象，都是有毒的。或者青年弟兄姊妹要问我说，圣经不是告诉我们，做儿女的要孝敬父母吗？是的，但是你们不要忘记，那儿有一个主字。你们做儿女的，要在主里孝敬父母，父母要在主里面做你爱的对象，那才是对的。如果父母是在主之外做你爱的对象，那就是有毒的。什么东西只要摆在主里头就消毒了，你们大家懂得消毒的意思吗？在主之外的任何东西都是有毒的，唯有主自己才是没有毒的。不仅是这样，并且它还能够消其他东西的毒。钱摆在主里面消消毒就可爱了，学问摆在主里面消消毒就可爱了，清楚吗？我不是说一个人不需要学问，我乃是说学问在主之外是有毒的，学问摆在主里头就消过毒了。这个时候你可以去爱学问，不过是在主里来爱他。同样，妻子在主之外的确是有毒的，把妻子摆在主里头去消消毒，妻子就可爱了。丈夫也是这样。姊妹们，你们如果在主之外爱丈夫，那你们可就要当心了。 你们的丈夫就是一条毒蛇哟。你们要把丈夫摆在竹里头，滤一滤才可以。你看，自来水必须经过滤，经过消毒才能够喝。哦，请你记得，在主之外，什么都是爱不得的。在主之外，你无论爱什么东西，它都是有毒的。那些都必须带到主里边，经过滤滤，经过消毒，才可以爱。弟兄姊妹，我再说，爱是为着神的，爱是为着给神的。人里头爱的作用，爱的功能，完全是为着神的。神当初给人造一个爱，并不是叫人用来爱别的东西，乃是要人专一用来爱神自己。什么时候人爱了神之外的任何东西，那就是堕落。你还记得人头一次堕落的故事吧？夏娃看见了善恶树的果子，很悦人的眼目，就喜爱上了，而直接呢和那个果子发生了关系。请你记得，夏娃若是把那个果子带到主面前，若是先和主接触一下，他就不至于吃那个果子了。亚当夏娃两个人的堕落，就是因为把神摆在一边，而直接爱了别的东西。凡是你在神之外所直接爱的东西，请你记得，都是危险的，都是有毒的。一切的爱都必须经过神，一切的爱都得带到主里头。要在主里头爱丈夫，要在主里头爱妻子，要在主里头爱父母，要在主里头爱儿女，同样的，要在主里头爱钱财，要在主里头爱学问，要在主里头爱服侍。你所爱的一切都得把它带到主里头来，你不能在主之外和人事物发生任何的关系。所有在主之外的东西，一变成你爱的对象，都是有毒的。到了那个地步，你就要受害了。所以圣经上说，必有危险的日子来到。人的堕落，人的危险，都是因着人不爱神，而爱了神之外的东西。你知道人在神之外先爱什么吗？人在神之外是先爱自己。我问你一个问题，到底你爱父母重呢，还是爱自己重？老实说，人都是爱自己重。做父母的人说他们爱儿女，这句话不一定可靠啊。你知道有的地方闹饥荒，到了一个地步啊，做父母的没法再顾到他们的儿女，就只好把儿女给丢了。你们说做父母的人真的爱谁呢？爱自己。你可以问你自己，你到底爱谁？你真的爱什么？的确，人是爱自己。爱自己乃是危险日子当中的一个现象。你看看今天的光景，不管人有没有受教育，也不管他是哪儿的人，什么人都是爱自己。全数都是爱自己。 圣经上给我们看见，人的己就是撒旦的化身。你还记得那一天主对彼得说，撒旦，退我后边去吧。因为那一天彼得他体贴的是自己，爱自己的下边呢，接着是爱什么呢？圣灵实在知道人里头的故事，爱自己之后啊，就是爱钱财了。弟兄姊妹，原谅我这样问你，你爱钱财吗？有的弟兄说，他很难说。这是一个很难说的事情。这个很难说是撒谎。没有一个人不爱钱的。我看见连很小的小孩啊，也是爱钱。有一个远处的姊妹，她和我家的小孩做朋友，一个是60多岁，一个只有7、8岁，他们一老一小，常常的通信，也常彼此送一点东西。有一次呢，那个老姊妹送这个小朋友一点小礼物，就是一个存钱的小盒子。这是一个有洞的钱盒子，钱只能放进去而不能拿出来的。当他把这个礼物交给我转的时候呢，我就皱着眉头对他说，你送这个礼物最不好了。他说，怎么不好啊？我说，难道你要加强他，培养他爱钱的心吗？我说，这个不需要你加强，不需要你培养，他呀，比我还爱钱呢。我们必须承认，今天大家都爱钱。在很多人的感觉里头，钱实在是比什么都可爱。我们常常用第二生命这个词，我们说名誉是第二生命，家庭是第二生命，但是老老实实的说，第二生命呢就是钱，第一生命是自己，第二生命就是钱。人呢是爱自己又爱钱的。弟兄姊妹，你知道吗？全世界没有一个人不是财主，全世界的人都是财主，老老少少、贫贫富富都是财主。不过有的人是真财主，有的人是假财主，有的人是天天实际的在那儿点钞票，有的人呢是夜夜做梦在那儿点钞票。人人都在点钞票，所以没有一个人不是财主。不分老少贫富，人人都在爱钱，所以钱呢就变成了人的一个大迷惑。我们大家都知道，圣经上说钱是不义的东西，又说人不能侍奉两个主，不能侍奉马门又侍奉神。马门就是钱财，所以你明明看见钱财是神的对头，是神的仇敌，钱财就是撒旦的化身。弟兄姊妹，你若领会的准确的话，我愿意告诉你，所有在神之外的东西一变成你爱的对象，都是撒旦的化身。 连学问也是撒旦的化身。从神的眼光看来，学问是魔鬼，钱财是魔鬼，你的自己是魔鬼，连你在神之外所爱的任何东西也都是魔鬼。所有在神之外的东西，无论多好，都是撒旦的凭借，撒旦的化身。撒旦藏在你所爱的东西里头，来夺取你这个人，霸占你这个人。你的爱原是为着神而造的，你这个人呢，应该做神的配偶，但是现在你以神之外的东西做你爱的对象，所以你这个人就给神之外的东西霸占了。神之外的东西占有你，那就是撒旦来占有你。其中最厉害的，第一是自己，第二是钱财。人在神之外的第三个爱，就是爱宴乐。我要在这儿点明一点，你们不要以为宴乐只是指着宴席说的，自然宴乐里头包括宴席，但是宴乐不仅仅指宴席，宴乐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娱乐，就是各种的消遣和快乐，像游泳、看电影、弹琴、化妆等等的。所以爱宴乐就是爱娱乐、爱快乐。你看今天二十世纪的人实在是爱娱乐、爱快乐。夏天呢，到水里头游泳，真是逍遥自在，真是快乐呀。看看电影，哎，真是快乐。弹弹钢琴，哎，也真快乐。化化妆，把自个儿打扮打扮，对着镜子照一照，也是越看越快乐。我告诉你，有的女人呐，一天要照镜子照28次。你不要以为我说笑话哦，她一天不照28次就不快乐。今天你去市面上所买的东西，有80%都是为着人的娱乐，而不是为着日用的必需品。你去看每一面的报纸，上边的广告，那些故事，那些照片，都是为着娱乐。所以20世纪的人，所有人生的活动，多半是为着娱乐。我们知道，每个礼拜的第一天是礼拜天，这原是基督教带到人群里头的，带到人的文化里头来的。每7天有一天空闲，神乃是要人第一有休息，第二在神面前有敬拜，叫神得着欢喜，得着快乐。但是你看，今天的人把礼拜天用来做什么呢？差不多呀，都是用来消遣消遣，快乐快乐。一到了周末，人就开始快乐了。越是到末后的日子，人越是爱宴乐、爱快乐。他们天也不管，地也不管，就是要快乐。天也不怕，地也不怕，就是要快乐。哦，今天全地的人 就是拼命的爱自己，爱钱财，爱宴乐。我们可以这样说，人有三条生命，第一条是自己，第二条是钱财，第三条就是宴乐。你可以在这儿想一想，今天在人群社会里头，在人的文化里头，若是把自己、把钱、把宴乐通通的拿掉，你看还有人群社会吗？还有文化吗？没有了。今天在人群社会里头，一切的故事就是包括在这三条命里头。所有圣经上在这里只说这三个爱就够了。人把神所创造的心，把神所创造爱的功用，全数都用在这三件事上：爱自己、爱钱财、爱宴乐。请你记得，就是人在那儿好像爱了别的东西，还是脱不了为着这三件事。就如有的人爱学问，其实呢，那个爱学问是假的。人不是真正爱学问，人乃是为着自己而爱学问，为着钱财而爱学问，为着娱乐而爱学问，为着多享受而爱学问。人今天只有三个爱：爱自己、爱钱财、爱宴乐。今天人最喜欢赶时髦，我告诉你，在今天最时髦的事啊，就是爱自己、爱钱财、爱宴乐。今天的世代就是爱自己、爱钱财、爱宴乐的时代。我们在这儿要看见，虽然爱有三个，世界呢却只有一个。自己、钱财和宴乐都是一个世界，爱自己是爱世界，爱钱财是爱世界，爱宴乐也是爱世界。这三个爱是一个世界，不是三个世界，并且都是一个世界里头三样重要的东西。弟兄姊妹，我们在这儿要看见自己、钱财和宴乐这三样，就是人类的网罗，特别是少年人的网罗。这是陷阱，这里有危险。我愿意告诉少年人说，凡爱自己、爱钱财、爱宴乐的人，迟早都要掉到坑里头去。凡是爱这些东西的人，早早晚晚都要陷入网罗里头去。你要注意，危险的前途正在等着你。你去爱吧，你多爱一点自己，多爱一点钱财，多爱一点宴乐，你的危险就更加重了。最危险的人就是最爱自己、最爱钱财、最爱宴乐的人。你的前途有多少危险，就看你爱这三件东西有多少。你爱得越凶，爱得越猛，爱得越热切，你要知道你的危险就越加重。 你就是一个最危险的人。这些呀，都是爱不得的，都是有毒的，这些通通是神之外的东西。在末后的日子，所以有危险的日子来到，就是因为人爱这三个东西。在这世代里头，少年人必须脱离这个危险，脱离这三个爱，不爱自己，不爱钱财，不爱宴乐。你若是一直爱这些东西，我告诉你，你就必定落在这危险的时代里头。可惜，好多基督徒虽然是得救了，却并没有脱离这个危险。尤其是青年的弟兄姊妹，直到今天，还有好多人没有脱离这个危险。你们若只顾爱自己，爱钱财，爱宴乐，你们就没办法爱神，就不爱神，不爱神呢，就不爱良善。因为良善是跟着神的，真实良善的事都是出于神的，几乎可以说良善就是神自己。所以你不爱神，就不能爱良善了。弟兄姊妹，我们要看见，凡是有前边那三个爱的人，定规也有后边这两个不爱。人若爱自己，爱钱财，爱宴乐，结果定规就不爱神，不爱良善，自己钱财和宴乐是一个世界里头的东西，神和良善是另一个世界里头的东西。你或是爱这个世界的东西，或是爱那个世界的东西，两者不能兼有啊。因为时间的限制，我不能多说。我今天呢，就是愿意让大家有一个印象，就是人不能没有爱，不能没有所爱，人定规要有所爱，但是人却要留心爱的对象。人爱的对象对了，人的前途就稳妥；人爱的对象错了，人的前途定归危险。你若是要你人生的前途光明正确，你不要管外边的脚步，你必须从心里对付起，先要看你的心摆在什么上头，你的爱摆在什么上头。今天时代的潮流就是三个爱，两个不爱，爱自己，爱钱财，爱宴乐，不爱神，不爱良善。如果你也是这样的话，你要知道，你的脚就是踏在最危险的路上。我这话不光是对基督徒说的，也是对所有的人讲的。我们要着重的看见，人乃是神 为着他自己而创造的一个东西。人的心该在神的身上，人里头的爱也该全数献给神。你对任何东西所发生的爱情都该是在神里头，若不是在神里头，任何的事对你都是危险的。只有神做人爱的对象才是稳妥的，人的脚才会走在平安的路上，不然的话，人的前途就要非常的危险，有网罗，有陷阱，有深坑。我信弟兄姊妹都能记得，三个爱，两个不爱，爱自己，爱钱财，爱宴乐，不爱神，不爱良善，这是危险的事，这是危险的道路，这也是危险的人生。我再说，爱自己，爱钱财，爱宴乐，不爱神，不爱良善，这是危险的道路，这是危险的人生。但愿青年的弟兄姊妹都能蒙神怜悯，从这儿被拯救出来。